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亲爱的朋友，杰心向您问安，又是我们领受与学习一起被祝福的时候了。今天教牧辅导学第十一讲，冯师母将继续和我们谈最好的辅导，主耶稣的榜样。基督徒都明白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原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，但借着耶稣基督的代死复活，使我们可以因着信靠基督白白得到神所赐的恩典，罪得了赦免，从永远的死中能够活过来。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我们，他是好牧人，是他的羊都该听他的声音，学习他的好榜样。亲爱的朋友，来，这时候我们预备好心，准备听课，听冯师母讲拿单和大卫，用神的话辅导的重要，还有牧羊人的比喻。
各位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冯师母。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，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，我们现在走到了第五课。第五课呢，上一堂我们已经谈过牧师是最好的辅导人选，教牧同工是最好的辅导人选。这一堂我们仍然要谈这个主题，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，还有从圣经的例子来看，为什么牧师是最好的辅导人选。教牧辅导，教牧协谈，这个辅导的方式不只是在方法上，在技巧上跟一般的辅导有不同的地方，而且也是在动机上，在基本的前提上，在关系上跟一般的辅导有所不同。为什么叫做教牧辅导呢？就是因为教牧传道人牧师，他基本的思想代表的是基督教的思想，基督教的观念，他用圣经的观念，用基督教的真理运用在生活上，从基督教的真理来看伦理道德，来看我们人的内心价值观念，来看我们怎么生活，看婚姻，看生病，看死亡，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是从基督教的真理、圣经的原则、上帝的话语的角度来看，来帮助人，来鼓励人，来解决问题。所以说基督教的教牧辅导跟一般的辅导、心理辅导是大不同的。很多的人不敢谈死亡的问题啊，有的心理辅导自己本身如果没有一个正确面对死亡的观念，他不能从圣经的真理里面找到一个正确的死亡的观念，他就没有办法在谈到这个死亡的问题的时候给予正确的辅导。但是一个传道人，我们从圣经的真理上面，我们知道死亡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们对永恒、对永生 有无比的盼望，因为那是神的应许。所以基于我们对死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，我们就敢谈死亡的问题，我们也能给予正确的引导。所以呢，基督教的辅导、教牧的辅导是从基本的原理，就是从圣经的原则来谈。那么还有，我们是确定了人在地上，在宇宙万物中的地位跟价值。神创造亚当夏娃，神创造人类，当初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人类是上帝的精心杰作，他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上帝尊重人，上帝委派人治理这个大地，管理天空的鸟、海里的鱼、地上的飞禽走兽。所以上帝赋予人站在一个管理的地位，委托的命令是从神赐给的，人呢要依靠神、顺服神、忠于神的托付，与神有紧密的交通，才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做神所托付我们要做的事。那如果人没有按照这个原则，我们就背逆了神的主权，我们就抢夺了神的地位，我们就脱离了神的管理，那么我们就走向死亡，走向灭亡。当初人犯罪堕落的原因就在这里。但是感谢神，他仍然对人充满了怜悯跟关怀，不管我们人是多么的败坏，但是神供应人的需要，神维护了我们的安全，神多次多方的把神的心意借着众先知向人显明，为的是要人与神和好，要人与神恢复了甜美的交通。那但是因为人犯罪，中间有了一个大大的鸿沟，神就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搭建了一个十字架的桥梁。这种道成肉身，取了人的样式，为人代罪受刑，正是神慈爱与公义的最高表现。基督教辅导学，我们基本上要非常清楚这个救赎的真理，我们要非常了解上帝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，上帝怎么样帮助我们。我们有了这个大前提，我们有了基本的这个方式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辅导。牧师理所当然的是最好的辅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传道人、教牧人员、牧师在神的话语上有比较深刻的认识，基于对神的认识，对神的话语的认识，就更了解人的需要。因此靠着上帝在我们心中运行的大能大力，就能够靠着圣灵的引导来解决人的难题，把神的话介绍给人，能够减轻人的痛苦，使人得到神的爱，得到神的安慰。一个传道人他蒙召，一个教牧人员蒙召，就是要宣扬神的福音，用神的话来教导人。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在学习辅导的事工，也是借着一对一或者是传道人跟少数的人在一起谈生活的问题，谈生活艰难的事情，来学习应用神的话，让神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上引导我们，一直到有一天那个接受辅导的人他自己可以站立得稳，能够活出新生命的样式，能够独立思考，能够找到他的问题所在，自己去面对，正确的面对，甚至有一天他能够去帮助有需要的人，用他过往的经验，他可以去帮助别人。这个是教牧辅导的目的，这是我们的本分。所以呢， 上帝赋予传道人一个特别的机会，让传道人跟弟兄姐妹中间有一个非常良好正确的关系，让双方面能够彼此认识，能够信赖。那么基于传道人的身份的缘故，那他可以接触到弟兄姐妹的内心深处，那弟兄姐妹愿意把自己的问题来找传道人、教牧人员来一起讨论，一起寻找一个可行的解决方式。那么牧师就可以，传道人就可以应用神的话，借着讲道，借着聚会，借着个人的交通来做准备，来帮助那个来找我们的人。这个是一般的辅导，心理辅导所没有的特权。上帝已经把这个机会预备好给我们了，让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传道人，我们必须要了解神所赋予我们这样特殊的使命，为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个好的、没有瑕疵的、美丽的身体献给神。那么基督教的辅导跟一般的心理辅导有些地方是类似的，有些地方是不同的。类似的地方呢，就是基督教的辅导跟一般的辅导都是以改变人的行为、情绪、性格为目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大家都是希望借着正确的价值观念、态度还有行为来做一些改变。但是这个改变的能力只有从神可以来，那么一般的心理辅导就没有这个来源，他们只能做到小小的一部分。因为改变人的生命是上帝的事，基督教辅导、基督教的教牧人员为这个来到我们面前寻求帮助的人，可以向上帝祷告，带着他们一起向上帝祷告，可以用上帝的话来帮助他们面对他们的问题，或者是督责，或者是劝诫，或者是责备、教导、安慰、鼓励，我们都有最好的来源，而那个来源就是圣经。教牧人员可以运用圣经来帮助人解决问题，这是一般的辅导所做不到的，因为他们不信圣经的人就没有资源，不信圣经的人就没有属灵的恩赐，就没有属灵的引导，他们做的不过是人的方法，那么是非常有限的。基督教的教牧辅导也提出了罪的问题，让人能够回到人性的根本，根本的改变。面对罪行的问题、罪性的问题，只有靠着圣灵的重生，才能够使人那极深的罪恶变成雪白。有唯有耶稣基督能够使人得到真正的满足，这是一般的辅导所做不到的。所以感谢神使用我们，我们不只是在外面希望能够改变他们的行为，只有从内心深处的改变，有基督生命的改变，才是真正恒久确实的改变，对人才是有真正的益处。那许多的地方，他们有问题的时候有的地方因为文化宗教的开放，他们多半的人先去找牧师，然后呢才去找医生，然后呢才去找心理医生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在外面广大的世界里面，教牧的辅导的功用是非常大的，可惜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受到许多的限制，也因为咨询的缺乏，所以呢我们现在开始也不晚。 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牧师教牧人员，我们不只是愿意帮助人，我们更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我们要把生命之道教导给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让人明白真理。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谈过，好牧人为羊舍命啊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所以呢，这个好牧人不但是要让人信徒羊群的灵命不断的增长，也是要人在危机的时候给予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好牧人随时供应宝贵的灵命，随时供应灵粮，给予灵性的复苏，让人能够重新得力，带着神的恩典，身上满怀着神的恩典，走一条义路，经过了死荫的幽谷，可以面对前面的征战，最后给予我们永生的盼望。所以传道人自己要预备，要供应，要保护，要训练羊群，引导羊群，引导人走向人生的终极目标，就是我们一生一世永远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享受神的丰盛。这是教牧人员辅导最终的目的，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真正的认识神，知道自己的地位，知道神的恩典，神的主权。所以说教牧辅导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，可以说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，但是一个好牧人应该随时准备好了怎么样去照顾他的羊群。好牧人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辅导者，协谈的人，应该是一个和蔼可亲，愿意听别人的问题，愿意用爱心来帮助人，体贴人，但是也要有一个真理为基础，能够辨识对方来谈话的时候，他的内容到底有什么地方是需要修正的，有没有错谬的地方，怎么以真理来取代，这个是教牧辅导该做的事。所以说牧师自己熟悉神的话语，明白神的旨意，牧师传道自己就已经奉献，也蒙召要做一个为神所用的人，又愿意被神的圣灵充满管理，靠着神的智慧能够洞察人的心，有美好的灵性，在生活上有好的见证。所以牧师是最好的辅导人员。那么当然必须也要有一些好的技巧，因为来到我们面前的人是一个活的人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他有许多的问题，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方程式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多多的体验人的问题，去了解人的问题，也能够阅览群书，能够灵活的运用，不但运用上帝的话，也能够对人对事有一些了解，能够对症下药。所以说传道人在辅导的事工上责无旁贷，上帝把这样的机会给我们了，我们就要好好的运用。人没有标准，感谢神，圣经有标准，上帝的话有标准。我们如果用以人为中心来谈，像一般的辅导那样以人为中心，一个理论为中心，那个理论过了一段时间会被推翻的。以人为中心那是更靠不住了，因为人是形形色色的，人的标准一直在改变。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以人为中心呢？教牧辅导是以神为中心，让主居首位。所以我们必须让我们的辅导基础建立在神的话上，以神为中心，否则 就算是一个教牧人员进行一些辅导，他不运用神的话，怎么样说也不再是教牧辅导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要靠着神的话来辅导人，帮助人。上帝赋予传道人这么好的机会，让我们可以进行教牧的辅导，我们就要好好的运用这个教牧辅导的机会，这个事工，我们千万不要失去教牧的立场，不要失去以神为中心，靠着神的话语辅导的立场，以带人信主，带到神的面前，让人有一个悔改成圣的生命为目标，进行协谈辅导。那我们更是求神让我们的辅导绝不偏离圣经，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上帝给予我们这个特殊的角色，让我们靠着信仰代表教会，应用圣经的原则，做一个忠于上帝的仆人，做一个和平的使者，我们这样的辅导才是真正的教牧辅导。现在我要用几段圣经的话，圣经的例子来跟各位谈谈关于教牧辅导的事。首先呢，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，这件事情是讲到大卫王犯罪了以后他把别斯巴拔斯巴娶来，把拔斯巴的丈夫乌利亚害死了以后，他就以为自己做的事情谁也不知道，只有约雅知道，所以呢他就安安心心的跟他的大美人在家里过日子。可是大卫所做的神不喜悦，这句话是记载在撒母耳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的二十七节。上帝不喜悦大卫做的，上帝要改变他，所以上帝就差派了先知拿单去找大卫，这是一个协谈的开始。当我们看到圣经所记载的，我没有办法，没有时间在这里详读这个经文，各位自己可以看，我简略的把这个事情述说一遍。大卫呢看到拿单来了，他就接待拿单，拿单呢就很直接的就跟他讲了一个比喻，讲了一个故事，那个故事呢就是针对了大卫的罪行，他的犯罪的事情而跟他谈的，这是一个引言，就是针对大卫提起一个话题。他就说有一个人呢很有钱，又有一个人呢又很穷，有钱的人却是把那个穷的人的东西搜刮来了，而且对待那个穷人非常的不好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。那大卫呢没有想到这个例子是针对自己说的，大卫就很生气，他就将事就事，就说了第五节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个事情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个事情没有怜悯的心。这个拿单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人，他用一个例子告诉大卫有人犯罪，大卫没想到自己，所以大卫很快的就站在一个咨询的被咨询的角度来帮助拿单，所以他就告诉拿单该怎么做。第七节，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个人，你以为你不知道吗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，你若还是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赐福给你，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好，第十节，你既藐视我， 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。这是一个很严格的事情，因为拿单的比喻就像主耶稣的比喻一样，要让那个听见的人自己去判断。要，所以拿单他的比喻不是字面上的意思，是有他特别的意义在里面。大卫自以为很聪明，他只想到那是一个生活事件，他自己是个君王，他习惯了做以色列最高的审判官，所以呢他的回应就是说这样的人该死。那么大卫他不喜欢人对贪婪跟不公平，但是他忘记了他自己就是贪婪而不公平。所以那个拿单他所说的事情，他是代替，是上帝的代言人，他来代表上帝来斥责这个君王。所以呢拿单他的身份就是一个很好的教牧辅导，他先用一个比喻，他主动的去找大卫，先用一个比喻引出这个话题。他知道自己负有从上帝而来的一个特殊的使命，他有这个胆识敢向一个君王挑战。你要知道他是可能冒着生命的危险的，如果那个大卫王恼怒之下要他死，他也是没有办法，但是他有从神而来的使命，他就不怕。他呢对罪恶有一个宣判，所以呢从这个拿单跟大卫王两个人的对谈中间，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上帝赋予我们责任，我们就要好好的主动的去跟当事人谈，我们要把上帝的意思告诉他，但是我们呢要好好的讲求主给我们智慧。那大卫他有没有为自己辩解呢？他没有，他没有多说什么，他没有为自己找借口，他马上就懊悔了。当拿单对他说了以后，他就懊悔了。大卫对拿单说的是13节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又安慰他了，他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只是你做了这些事情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有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拿单就回去了。拿单宣告了上帝的审判，刑罚一定要配合过犯。大卫犯了奸淫罪，犯了谋杀罪，在一个属神的君王中间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罪行，上帝不喜悦，所以他犯了罪一定要罚。还有就是要让大卫知道，当事人知道，神是公平的，你大卫秘密的做这个事情，但是已经造成公开的耻辱，所以上帝的刑罚必定是公开的。所以呢拿单就对大卫说，他说你做这个事情是让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。拿单责备大卫藐视上帝，大卫的确是藐视上帝，所以这个态度他不是故意的，但是他是潜意识的，在他内心深处有藐视上帝的那个意图，所以上帝就让大卫受到一些刑罚，因为大卫破坏了上帝的话语，破坏了神的诫命。这对我们有什么教导呢？就是拿单是一个很好的教牧辅导，他用智慧去对一个犯罪的人来讨论犯罪的问题，然后他指出那个人的罪，当他指出那个人的罪宣告上帝的心意的时候，最大的目的就是引导那个人承认自己的罪，承认自己的罪，上帝又可以赦免他的罪，安慰他怜悯他。所以他又指出，当我们人犯罪，我们实在是得罪神，我们任何人得罪神，那是一件非常 不好的事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一个好的辅导，它是引导人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。另外有一个例子，也是在撒母耳记上，是在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。那是一个什么例子呢？就是先知以利，他有两个坏儿子，这两个坏儿子不遵守上帝的律例典章，他没有好好的遵行神的话，所以呢，上帝就要告诉以利说，你没有好好的做这件事情，你的儿子必定要死。那么神派遣谁去谈这个事情呢？就是神找了一个先知，一个神人去对以利说。以利这件事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二节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。什么叫恶人？恶人就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人，是不尊重神的人。但是他两个儿子又是祭司哦，祭司带百姓有这样的规矩，然后就讲到一些献祭的规矩。可是这两个人他没有，他是祭司，他却没有遵守献祭的规矩，这是神很不喜悦的。第十七节，如此这两个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的面前甚重了，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。所以呢，这就是说，当一个传道人自己的孩子，传道人的孩子自己本身没有好好的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，上帝也是不喜悦，上帝不喜悦这个做父亲的，也不喜悦这两个孩子的行为。这对我们教牧人员也是一个警惕，因为我们如果有孩子，我们有孩子的人，我们要用上帝的话教导人。如果我们用上帝的话教导别人，我们却没有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孩子，那我们是没有忠心啊，我们是得罪神的。因为我们的家庭生活非常重要，如果我们的家庭生活，我们所教养出来的孩子有见证的话，那么对我们的工作是极有帮助，也是荣耀神的。如果我们所教导的孩子不好，没有敬畏神懒懒散散，或者是根本就是不信，那么我们教牧人员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反省。这两个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在神的眼中是罪恶重大。那么这个爸爸有没有跟他们说呢？有的。第二十一节，以利年纪 老了，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，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面前嘶吼的妇人苟合，你看还行奸淫罪。这个以利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呢？我从这些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，我儿啊不可以这样，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，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。人若得罪人，有事师审判他，人若得罪耶和华，谁来为他祈求呢？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，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。这是一个很可怜的现象，那个父亲让那个孩子的罪已经大到无可救药的地步，遮盖不住的时候，大家都已经在说闲话的时候，这个父亲才出面，客客气气的跟那些孩子讲，他们，你们这样做不好，不要这样做。可是他们的孩子，他的孩子根本不听。这个时候二十七节，有神人来见以利，很严重啊，神派遣一个神人来对他说了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祖父在埃及及长老家做奴仆的时候，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？在以利众支派中，我不是拣选了人做我的祭司，使他们烧香在我坛上献祭，在我面前穿以弗德，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的父家吗？我吩咐现在我居住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见他？你这个人为什么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？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，我们爱孩子，尤其现在是一胎啊，我们爱孩子这个是很自然的事，可是我们不要爱孩子过于爱神。我们的教训我们不可以有两种 怎么讲啊，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用神的话教导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生活上却没有如此的教导我们的孩子，这是一个大的罪。所以上帝跟他说，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这是不对的。那因此他神就说，我不容许你们这样行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，藐视我的他也被必轻视。所以就神人就告诉他们，这两个孩子的结局将来就是要死，而且神要拣选一个新的人，让那个新的人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的人来兼顾神的选民这个国家。这个例子告诉我们，一个教牧辅导人员，我们的家庭生活见证是非常重要的，也告诉我们神派遣辅导先知来提醒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的听，我们要改变。这里有两个例子，一个是先知拿单跟大卫的例子，一个是先知以利跟儿子的例子。这都是告诉我们，教牧人员如果有好的见证，在辅导的事工上是大有功效。如果教牧人员自己本身的家庭不和，没有好的见证，对神的名是羞辱了，我们也是得罪神的，因为我们轻视神的话，我们没有尊重神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要教牧人员可以是最好的辅导，但是我们要从自己的身上好好的做起，要有好的见证，也学习圣经的方式来知道怎么样有智慧的做教牧辅导的事工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谈到这里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借着圣经的话，借着圣经的例子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做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悟性，给我们行善的能力，给我们有智慧，知道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家人下一代，好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做敬畏神的人，让我们的家庭能够为主做见证，荣耀神。因为这样，别人才敢放心的来听上帝的话。求主使用我们，使用我们的言语，使用我们的心灵，使用我们的家人，使用我们的生活见证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朋友，再见。
我们相信的不是一个理念，不是一张画像，也不是偶像，乃是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。我们唯有借着信心，依靠神的启示和圣经的话语，默想、祷告、敬拜，并且借着遵行圣经的教导和教训，才能够讨神的喜悦，做他合用的器皿。朋友，下一课老师将要讲的是教牧辅导的技巧，欢迎你按时收听。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，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。亲爱的朋友，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，把自己的心献给他。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，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。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，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。愿神祝福你。